诸法等行本经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无力。立藏本来护主，龙亲八七庆，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这个华智仁波切所造的殊胜的窍诀引导，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引导我们的心，安住在实相，引导我们的心呢去向于解脱。当然呢，我们现在的一种心呢是处于一种迷乱的状态，就像一个人就像一个人呢，就说是在这个一个非常混乱的这个战场上面，在一个非常混乱的战场上面的话，他自己已经迷失了方向啊，不知道哪个地方才可以离开这样一种混乱的战场。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很非常非常的需要，或者说是非常有必要呢，有一个引导者把他的一种这个，把他自己呢逐渐逐渐的从这个混乱的一种场景当中，混乱的这个战场当中呢，带到安全的地方。那么和这个相似呢，就是其实我们众生呢，现在也是在整个轮回当中呢，就像这个战场一样，到处呢充满了诱惑，到处呢充满了危险，到处呢充满了痛苦等等随着我们自己的心因为我们自己的心是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依靠我们的心感召到了这样一种环境。那么这种呢，也不是说我们运气不好，然后呢，就是说投身在了这个环境当中，也不是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别人通过别人的种种行为，导致我们就是说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呢，感受很多的痛苦，这方面我们要就是说有非常清晰的认知，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自己就觉得自己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或有些时候呢，我们就会认为为什么这样，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别人怎么了？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呢，也的确我们需要问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种业，如果我们的心不是如是的混乱的话，也不会在我们的心中投射出一个这样一种环境。说这样一种环境，其实我们自心内心的业的一种投射，我们内心处于这样一种迷乱状态，就会投身在这样一种迷乱的环境当中这样的。就像我们做噩梦，它是我们能做噩梦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心的一种投影做善梦的时候，也是我们心的投影。当你做到佛菩萨梦的时候，也是一种投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一切呢，它其实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遣除迷乱，因为我们自己内心当中呢，安住在了这样一种迷乱的状态当中，才通过我们自己的心，心中的业，感召到了一个这样一种世界，或者说大家都是一个相似相同的业。大家通过共业感召到了一个这样的世界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尽量少一点的去问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应该问我们自己到底是怎么了，然后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从暂时来讲呢，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环境，那么我们没办法改变这样的环境呢，我们就改变我们的看法改变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呢调整到一个非常就说是这个殊胜的状态，让自己呢能够完全的了知，完全的看破，放下对一切万法的执着。那么首先呢修我们自己的心。当然我们为什么说是暂时的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能力有限，转不了这样的环境。所以当我们就是说是在这个基础上发起出离心，进一步的发起利益一切众生的心，那么我要改变这一切，那么我们就要发愿我要改变这一切。那么就能不能改变这一切呢？当然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比如说阿弥陀佛。那么他就想改变这样一切呢，他就说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然后呢就是说和他有缘的就可以牵引到这个完美的环境当中，如是的话就说是这个做调伏让众生得到暂时和就近的安乐。那么就是说一次一次的做，反正阿弥陀佛也不可能只是发一个愿就只发了一个，就是说是建设这个极乐世界的愿其他地方没有建设这些和极乐世界一样一种这个一样的环境，一样的刹土，不是这样。佛菩萨的愿是无量无边的，是这样的，不能说是我已经投资了建设了一个极乐世界，你够了，可以了，我该做的事情就做完了，那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知道的阿弥陀佛建造了一个极乐世界，但是我们不知道的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刹土还有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环境呢，阿弥陀佛正在建设，是这样。那么所有的佛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也是一样的，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暂时呢是改变不了这样一种环境，我们就改变自己的心， 但是呢，这个只是一个暂时的一种权宜之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改变自己的心的同时呢，我们要发起非常非常强大的一种愿啊，修持非常殊胜的一种善法。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要发愿，总有一天呢，要让众生生活在非常完美的环境当中。这个就通过不断的发愿回向呢，就可以就是说建造属于自己的刹土。属于自己的刹土，主要就是为了让众生安置在一个非常完美的环境当中，让众生得到暂时和就近的利益。是这样一种道理。所以说我们现在呢，总体来讲，我们是处在一种比较迷乱的一种状态当中的。那么这个时候非常需要这个引导，那么就是清凉的教法的引导，就像导师一样，就像这个引导者一样，一种这个教研，像这样引导我们的心呢，一步一步的出离迷乱。那么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出离迷乱呢？首先我们自己，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处在一个混乱的状态。那么这种混乱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必须要一个非常清楚的认知。就像我们要从一个地方出离，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周围的环境，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一种它的分布是怎么样，我们必须要了知清楚。了知清楚之后呢，我们把这一切看清楚了，然后再制定计划。这样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出来，一步一步的可以制定这个逃离这样一种战场越狱的这样一种计划，我们才可以去这个制定。要不然你都不知道这个环境，你都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走怎么做，不会清楚的。知己知彼，百战不胜，百战不败嘛，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这方面呢，我们首先要了知轮回的状态，然后呢我们要知道轮回状态之后，要看破这个轮回的状态，然后呢依靠这样一种这个佛菩萨们的一种教研，逐渐逐渐的让自己出离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前面我们学习的暇满和无常，对于现在我们的一种这个暇满的人生和这个无常的一种状态呢，要必须要清楚的认知，内心当中非常非常非常明确的升起来这样一种觉受。那么这个呢，就可以看破对今世的很多执着。那么就是说后世呢，后世的一种状态，它属于六道，六道当中没有安乐可言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观第三第四呢，就打破对后世的执着。所以说就通过这样一种引导，一步一步的就把我们的心呢就说是这个引导向出离的方向前进了。所以因为我们首先的是我们处于这个混乱当中，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一种状况，它有没有一个出离道，现在是什么样情况，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说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前行等这样一种善法的一种教导，通过这样的引导呢，我们知道了今生当中呢，我们不能够贪着，因为我们的这个人生是很殊胜的，侠门人生非常殊胜。然后呢，这样人这么殊胜的人生呢，很快也会死亡，所以我们没有很多时间，我们自己没有很多时间呢，去追求今生的一种世间八法等等。这样的话，我们自己就这个什么我们现在自己呢，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做一些这个观察这个对我们来讲呢，也是非常有必要性的。然后呢，就是说是在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观修整个无常的一种这个方面通过观察这样无常观完之后呢，观察轮回痛苦知道今生也好，或者是后世也好，或者说是善趣也好恶趣也好，都充满了痛苦，对于轮回当中的种种痛苦的一种形状，它的一种这个状况它的一种这个寿命种种的一种，反正就是说是客观的了知，我们就知道这个轮回不管是转生在哪个地方都是不行的，除了远离轮回之外，远离了轮回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状态当中出离。如果不远离轮回，仍然在轮回当中的话，那么这些痛苦呢是没有办法远离我们而去的。所以就我们就知道了观察完之后呢，现在这个整个区域现在我们的整个区域呢其实都不能待每一个区域我们是说有一个地方是安乐的，没有，所有轮回都是痛苦的执行我们知道了，然后要处理。所以之后呢，我们就说这个苦果知道，那苦因是什么呢？苦因就是这样一种有漏的善法和这样一种恶业。那么有漏的善法怎么又变成了苦因了呢？因为我们整个轮回都是苦的，整个善趣都是苦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整个善趣都是苦的，那么当然引发这样一种这个善趣的一种因，但这个有漏的善业呢，但从这个侧面来讲它也变成了这个苦因的，它也是变成了这样的苦因，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从这方面就是进行案例的时候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对这个问题呢就知道了非常的这个清楚知道清楚这样的。 所以说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苦果，我们首先要观察分析，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尤其是对于现在我们观察轮回痛苦，因为我们正处于这样一种轮回痛苦的苦果的状态当中，所以我们要对这个非常非常就是说详尽的去观察，观察完之后在自己内心当中升起的的确整个轮回是痛苦的自信之后，然后呢我们内心当中就产生一种出离心像厌离心出离心，就真是想追求解脱了。那我们在观察这个轮回痛苦这个科判的时候，轮回过患这个科判的时候，要把这里面的一种内容和它的意义非常认真的反反复复的放在我们的心上去观察，不能够通过这样什么，不能够通过这样一种大概观一下这方面的一种情况就走一次就够了，反复要去观想，把自己身临其境的方式观想在这个痛苦的状态当中，自己就是感受这样一种轮回的痛苦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想，如果不处理的话，这样一种痛苦不是一次两次，它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反复复的在这样一种轮回当中呢去感受如是的一种痛苦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科判当中呢，主要是这个三恶趣，三恶趣呢前面我们观察了一种这个地狱的痛苦，那现在呢我们在学习的是这个恶鬼痛苦，是这样的。那么恶鬼痛苦今天要学习的内容，那么这个恶鬼痛苦呢分二，第一呢是这个引入恶鬼，第二呢是空有恶鬼。那么这个恶鬼的苦它是属于三恶趣当中的之一三恶趣之一，是这样，它本身是痛苦的，而且呢在以前我们在讲侠满的时候呢，它也属于无暇的一种自信之一。那么这个所谓的恶鬼呢就是说是这个平常我们认为的恶鬼就是说佛经当中讲的这个恶鬼，它是一个道，恶鬼道。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中国人呢他在讲这个恶鬼的时候，有的时候反正是死人都叫恶鬼，就是这样，但这个不一定，因为人死了之后呢他不一定就变成鬼了，这样。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就说是这个不了知的话，就认为这个人死了之后就是鬼这个不一定人死了就是鬼，因为这个鬼呢只是六道之一，他通过自己的业然后转不转身，这个鬼呢要看他自己的业而决定的。而人死了之后呢也不一定是恶鬼，因为人死了之后呢还有一个过渡的身份叫中阴身，中阴身他不属于六道的任何一道中阴身不是六道任何一道，他就是一个过渡从此到彼的中间那个过渡状态叫中阴。所以说我们说中阴到底是不是鬼我们说中阴不是鬼，中阴它不是属于鬼道，那么它如果投身鬼道之后呢才是鬼道，中阴身它就是一个过渡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样的过渡呢它是就反正是属于一种我们叫安立一个中阴身嘛。那么就是说是当我们自己这样一种这个业决定之后呢，就会投身一道，就投身这个恶鬼道当中，有可能自己造了业投身恶鬼道。那么对于这个恶鬼道呢，我们就知道就是说是在佛经当中他对这样一种这个恶鬼道的一种安利也是有两种，他到底是恶鬼道，恶鬼他是哪个地方，他的住所在哪个地方。那么有些地方说呢这个恶鬼他有一个大本营恶鬼他自己有一个恶鬼国，是这样，他一个这样一种自己的国度。那么这个国度呢有些地方讲就在南瞻部洲就咱们这个南瞻部洲往下500由旬的地方，往下500由旬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本处有些地方就是更具体的位置，就是现在的王舍城下面，王舍城那个位置的下面500由旬的地方就是恶鬼的大本营，就他们的国家叫阎罗世界，是这样的。那么阎罗王统治，阎罗王的统治这样一种恶鬼界就是从这个方面进行安利的。那么这里面住了很多很多一种恶鬼，反正就是他们有他们的鬼王，就是说阎罗王，然后还有其他的一种恶鬼等等。那么这个就像我们人间一样，有一个这样一种世界存在着。还有一种恶鬼呢是在人间住于人间的一种恶鬼，就是这样的。那么住于人间的恶鬼就在人间呢到处就是说游荡的，或者说在晚上的时候呢就会到处游荡，然后白天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自己休息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因为白天来讲的话就说是阳光或者这些比较炽盛，所以说呢一般的这些恶鬼呢比较害怕的。从黄昏之后太阳落山之后呢，黄昏之后呢很多这些恶鬼就慢慢就出来了，是这样。所以很多时候呢是在做这样一种这个烧烟的时候做这样一种烟尸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选择在这个黄昏的时候开始做这个也有一些教研的。当然呢就是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呢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因为我们通过观想，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法这个仪轨的力量呢，其实它可以让这样一种这个所烧的一种烟的一种变化可以周遍一切处。但是呢就是说从外在的环境来讲呢，黄昏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恶鬼开始出来，所以说那个时候做焦烟呢，做烧烟的一种仪轨呢，也是能够更好利益众生的一种缘起，也有啊这样的。还有一些地方说呢，就像《正法念处经》等经典当中说呢，人间在人间的恶鬼住在什么地方呢？平常住在什么地方呢？平常呢，就是说喜欢住在一些人间的这个坟地啊。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他比较害怕坟地？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坟地它也是埋死人的地方，人们对死人呢就很害怕，所以说就是说是。对于坟地啊，就是墓地啊，坟地啊，他都很害怕。还有一种就是说，为什么害怕呢？就因为很多的恶鬼的确是选择人间的坟地作为他们的一种住所，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平常说阴气比较重，阴气比较重呢，从某个角度来讲呢，它也是恶鬼住的地方。还有一些恶鬼呢，是住在这个山洞里面啊，黑的山洞里面，这方面的话也比较多的。所以说就比较阴暗呢，这些地方就是恶鬼经常住的安住的之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到了这些坟地的时候到了这些墓地的时候呢，因为想到这里面有很多恶鬼住在这儿，所以我们要念一些观心咒，或者有的时候呢烧焦烟呢，烧烟的话也在这个地方烧一些烟呢，可以利益他们，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有的时候要去扫墓尤其扫墓的时候呢，那么有的除了这些平常按照世间的习俗，有时候我们给这些死去的亲人要放一些贡品啊，放一些花呀等等。其实呢，也有必要呢，这里面念一些这些，念一些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心咒啊，或者说烧一些这个硝烟呢，然后呢，利益这里面的这样一种友情。当然呢，就是说坟地里面住的不一定都是中医生，当然也有中医生也有这些已经转为恶鬼道的，转为恶鬼道的，有些和自己家里面没有啥关系的，有些有可能就是自己的一些家人去世之后，他转成恶鬼了，然后就住在他的坟地的那个位置。这样一种这个徘徊流连，这个也是很有可能的，是这样的。所以到那个时候呢，就多就说念一些观音心咒多念一些这样仪轨这个方面呢，对他们会有一些利益。那么就是说这些恶鬼有些他的一种身高或者他的一种身量的话，有地方说呢，最长的恶鬼呢，可以长达就可以一游旬那么高就很高大了，一游旬呢就类似于8公里有的是这么高的一种。高度，所以最高的恶鬼有有一个游巡。然后呢，就是说比较矮的呢，就是说是他比较矮的这个恶鬼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就是说3寸、2-3寸这么短，是这样的。所以他的一种也是有高低不同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他的一种寿量呢，有的寿量呢就是说寿量最长的恶鬼呢，可以达到84000岁他的一种寿命可以达到84000岁，那么最短呢也不一定。可能生了就死了，这个有他也有夭折的情况。比较守恒的一种时间呢，就像无观尊者在那个大圆满心性休息当中讲的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15000岁，人间的15000岁是基本上恶鬼的一种这个总数量它总的一种寿命呢就是15000，人间的15000岁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我们要知道恶鬼然后就知道了恶鬼的大概的一些信息之后呢，我们应该知道呢，就当然上次在讲义当中也讲到了恶鬼转生恶鬼的一些因转为恶鬼的因呢，就是主要就是这些悭贪呐，还有就是说这些贪欲心还有就是说是生于意造一些恶业，生于意造恶业呢，当然就是说是如果是上品的恶业就是比较严重的恶业呢，它会堕这个地狱。然后呢，就是说中品的和下品的这个不一定，有些地方说呢，中品的恶业是堕恶鬼的。但是在《正法念处经》当中讲的时候呢，是这个下品的恶业堕恶鬼，中品的恶业堕旁生，这个说法也有。所以说就是说这样的话，主要是通过这些，就是说是这个生于意造一些这个轻恶业。所以说我们不要小看这个轻恶业，我们认为反正我们没有犯根本罪，我们没犯根本业，反正我们没有做这些很严重的罪业，是不是有些时候就无所谓？但是在佛经当中讲呢，就生轻的比较轻的生业。生恶业比较轻的，口恶业比较轻的，意恶业这个都很容易的平常如果我们不谨慎，做完我们平时不忏悔的话，很容易就犯下这些罪。犯了这些罪之后呢，他的一种这个直接的果就会堕恶鬼，是这样。那么恶鬼堕恶鬼会怎么样？下面我们就要学习这个堕恶鬼之后的种种的痛苦我们就知道这个堕恶鬼种种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知道了恶鬼的苦之后呢，我们也会去重视他的因不要去造这样一种堕恶鬼的因。当然讲了很多呢，还是主要是因为这个悭贪，主要是因为贪欲就自己舍不得布施然后舍不得供养等等。所以就是说平常我们自己呢，就是在这个修法的时候 平常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呢，也经常要这个念些观心咒啊，圆这个恶鬼的众生呢，念些观心咒。有的时候呢，当我们在倒水的时候啊，自己观想观世音菩萨，然后呢，给这些友情呢念些观世音菩萨心咒啊，然后就在这些倒水的时候啊，或者下雨的时候、等等。然后就观想这个观世音菩萨给他们念一些观心咒，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些安乐，或者能够找到一些饮食。还有呢，就是说一些具有力量的这些烧尸的这个仪轨，烧尸的仪轨当然就烧的东西呢，道理上的讲也不需要特别多，也不需要就是说是一种熊熊大火的烧起来之后呢，上吨的就是说好几吨的东西烧放进去烧呢，有些时候呢。主要是这些呢，是一种这个怎么说呢？是一种这个仪轨和的一种这个加持力，它是一种辨识的自信，就可以通过这些仪轨呢，把这个食品变得特别多。那平常自己在家里面做的时候呢，就是说一些表示的一种食品烧了之后呢，就可以通过这些仪轨呢加持这些恶鬼啊，帮助他们，因为他们这个特别的苦。一方面来讲，我们要帮助他们；一方面，我们自己是做这些烧尸啊，我们也是在。打破自己的一种恶鬼的业，恶鬼的因是这样，因为恶鬼的因它就牵令，通过牵令之后呢，然后就是感受到的果呢，就是这个痛苦不满足的一种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呢，现在一方面要忏悔自己的一种牵贪，还有这些恶业，一方面呢也是为了也是圆这些恶鬼的友情呢，为了他们遣出这个恶业，遣出这样的痛苦呢，我们也做一些。一些这个通过佛法做一些这个帮助这个是特别有必要的。那么就是有些大的说呢，恶鬼的苦我们表面上看呢，他是找不到饮食然后很饥渴但是从他的一种深层次的一种，他主要是一种不满足的一种痛苦。不满足当然就是说不满足，他可以从很多方面的体现一方面来讲，他就找不到饮食不满足的确是没办法吃不饱他也喝不足这个也是一种不满足。但主要是内心，他内心当中的一种永远不满足的一种痛苦是很强烈的。所以这种不满足呢，其实在人间呢，在现在我们的心态当中，如果不注意的话，也容易陷入到这种不满足的一种状态当中。那么这种不满足的状态，从某个侧面来讲和恶鬼的痛苦相似。从另外侧面来讲呢，这种不满足贪得无厌呢，它也是一种就说是恶鬼的因。他就让我们引导我们的心呢，趋向于恶鬼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当中，它是一种恶鬼的因。所以平常就是说我们修行的时候呢，自助少欲平时的话就说是要这个就是经常做上供做布施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经常要思维，然后经常要做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善法，才能够让自己不转身。当然就是说暂时不转身不是究竟解决道解决之道，我们要努力的让自己究竟不转身，永远不转身。那么怎么样呢？我们就观察轮回的痛观察恶鬼的痛苦。然后对这个恶鬼的痛苦越观察，就是越厌离，越观察越厌离。最后想到呢，如果我不解脱的话，如果我不解脱轮回的话，这种恶鬼的苦是没有办法彻底摆脱的，没有办法彻底远离的。所以说呢，就下了一个非常大的决心，要解脱。而且一方面自己解脱，一方面解脱之后呢，我们要转回来。通过自己圣者的一些加持身份来帮助这个恶鬼道的众生真实的远离痛苦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观修这个恶鬼痛苦呢，也是有把我们的心如是的做引导的一种必要性。那么这个恶鬼呢分二，一个是引住恶鬼，一个是空有恶鬼。那么首先讲第一呢，是引住恶鬼分三，一外障恶鬼，二内障恶鬼，三特障恶鬼。那么这些呢，引住呢，它就一方面来讲是隐藏而住的意思，一方面来讲呢就是这个饮食找不到饮食，然后呢就说是对他们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些饮食等等它是一种隐藏隐蔽的，那就没办法就是说获得，或者说根本找不到一种让自己满足的一种因这方面可以叫做引住。那么空游呢，它就说有一些能力可以在虚空当中飞行的这些大力的一种恶鬼。那么首先看第一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外障恶鬼。那外障恶鬼呢，下面讲此类外障恶鬼甚至在数百年之中连水的名称也没有听过，整日饥渴交迫，经常为寻找饮食而四处游荡，结果也是一无所获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此类就是说恶鬼呢主要是外障，就是说这个恶鬼呢这几个都是就是非常饥渴的，但是呢非常饥渴当中呢它的一种情况不一样，有些呢是这个外面的障碍， 有的时候是里面的障碍等等。那么这个外障恶鬼呢，就是说是他通过自己的一种特殊的业吧，就是说他在外面根本见不到找不到这样一种饮食，就是说从外境当中就已经障蔽了他自己的一种这个寻找饮食的机会。所以说呢，就是最严重的是什么呢？最严重的是甚至于在数百年当中，因为他就刚刚我们讲了一般的普遍的这个恶鬼的寿命是一万五千年啊，相当于人间的一万五千年。所以他有的时候在几百年当中啊，这种飘荡，连这个饮食，就是说这个饭的名称，还连水的名称，从来都没有人提过，他也听不到这个。反正每天就是在追求这些感觉，就是他，因为他这个饥饿的感觉非常的非常的强盛，是这样的。所以他自己呢，就每天都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到处奔波，但是呢，就外在呢看不到饮食，找不到饮食，甚至于连这个饮食的名称都没有，啊，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是这样的。所以整日都处于这个饥渴交迫的状态当中，经常呢就是为了寻找食，他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就是内心当中恒时处于饥渴状态。恒时的寻找这个饮食而四处游荡，但是呢，因为他的业导致的缘故，不管走到哪个地方，都是一个结果啊，都是属于一无所获，是这样。每天都在这种痛苦啊，每天都在这种绝望啊，在这样一种这个身体和心的痛苦的煎熬当中度过的，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我们观察到这些之后呢，为什么我们要详详细细的、认认真真的观察恶鬼的痛苦？虽然现在我们没有转生恶鬼，但是我们知道呢，就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友情正转于恶鬼道，还有我们自己不修行的话，有可能以后转于这个恶鬼道。所以说我们就想呢，如果一旦转成恶鬼道的这种状态，那怎么样能够忍受呢？其实这样一种状态，恶鬼的状态呢，也是因为自己现在的一种行为不谨慎取舍啊，有自在的时候，有自由的时候，没有认真修法直接导致的，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在修佛法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啊，今天又来了客人呢，没有时间修啊，明天又要购物，没有时间修，后天又有什么事情没时间修。但是如果我们要找的话，这个理由啊，随便找啊，一天找一万个都找不出来。但是其实在当我们在给自己修善法，不修善法找理由的时候，其实呢，我们也是直奔这个恶趣而去了。因为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恶业的相续啊，就是充满我们相续当中充满的恶业。所以说，如果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就精进的修善法的话，那么我们就说是这个造了这么多恶业，那么成熟之后我们就会感受这样痛苦。所以说呢，就是恶鬼的痛苦啊，地狱的痛苦啊，种种的痛苦呢，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某个层次来讲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就是当我们有自在的时候，有自由的时候呢，上师也是经常让我们修行啊，然后经常鼓励啊，然后经常呵斥啊，道友也说我们要精进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就是想方设法的躲避逃避这样一种修行的机缘。那么通过自己逃避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机缘，没有修善法的话，那么当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的恶业因为没有对治而成熟的时候，那么这些就比如说咱们这里面所看到的所观想的这些恶鬼的痛苦，那就会降临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降临我们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呢，那就不是说和无关了，那真是就是非常非常就是说清晰的感受这样痛苦了。所以这方面我们一定必须要非常认真的去观想，是这样的。只有观想的清楚，内心当中产生这样一种觉受了，我们自己才可以就是说为了不转生恶鬼，然后去勤奋去修持这样善法。那么这是一种情况，根本找不到看不到水，也听不到水名声。还有一种情况呢，也是外障恶鬼，就是说虽然有一时候能够就是说能够看到一点饮食啊，看到一些这样饮食的一种样子，但是永远找不到的情况。有时候看到远处有清清流淌的碧绿江河，以僵直的肢体艰难地支撑着巨大的腹部，异常痛苦，同时又疲惫不堪，踉踉跄跄地走去。可是到了近前，所有的水已干无一滴，仅仅剩下河床，于是他们感到万分苦恼，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能够看到一些能够看到一些这样一种这个这个饮食。比如说这个地方讲的有些时候呢，在远处看到非常清澈流淌的这个江河，当然对于一个非常饥渴的恶鬼来讲，尤其是非常干渴的恶鬼来讲的话，那么这样能够看到这样一种这个这么多这样一种清新的河流，这么多水的河流，当然是非常高兴的，就那种渴望啊，就很想去这个痛饮一顿解决自己的一种口渴的痛苦。 所以说就产生了很大的希望心以及僵直的躯就是说肢体，它也不是像人一样，就是反正它的一种身体是很柔软很协调的，它这个转身恶鬼之后，它身体很僵直很僵硬，是这样的。所以说身体僵直僵硬了，走起来就非常的麻烦，而且它的一种这个手脚啊，它这些方面的脚非常的细，它的肚子特别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方面也是它恶鬼的一种这个特质啊，他就是永远不满足，就肚子很大，就是他没办法满足，他就吃很多东西才能满足，但是偏偏他又找不到这些食物，所以说这些很多很多的因素啊，就导致他就感受很多痛苦。说这些刚刚我们讲这些都是自己的业形成的，这个不是说谁在外在给你制造一个什么样一个委员障碍，这个就是自己的业。所以说乃至于我们的自己的业没有清净之前呢，这样一种痛苦是不会远离我们而去的。这个恶鬼的业没有清净之前呢，他这个痛苦也是没办法远离他而去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观想这样一种这个恶鬼的自信之后呢，在我们修法的时候啊，然后就在我们做一些仪轨的时候呢，就真心诚意的观想这些恶鬼的痛苦，为了解除他们的痛苦，然后就通过清净心，通过信心啊，做一些这样一种修法，然后愿他们离开痛苦。有的时候这样有仪轨的加持也特别大，就能够利益很多的众生。当他们正在这样苦苦寻找，正在绝望的时候，就能够通过这个仪轨的加持啊，就通过这些佛菩萨的加持力，就让他们就是说找到饮食，而且能够吃下去，能够吃到饮食。这个方面对他们讲的是一个帮助。而且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仪轨加持之后呢，然后就可以让他们接上这样法缘，以后呢也可以得到解脱的机会。所以说他们自己的一种腹部特别的巨大啊，异常痛苦，同时又疲惫不堪。为了寻找饮食呢，就是踉踉跄跄的这样走过去。所以说就有些时候呢，就是当然就人间是没有真正的恶鬼道的，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大饥荒的时候，叫饥荒之年呢，还有一些图片上的这些非洲的一些，当然不是所有非洲人都是这样，那么有些很贫穷的这些非洲的国家呢，我们看那些这个孩子啊，那些小孩子啊，肚子很大啊，肚子很大，然后就是说手脚很细，是这样的。像这样就是一种，就有些地方道友们说，哎，这个是不是就是一种活生生的恶鬼的一种样子啊？等等，但是真正的恶鬼比这个还要惨很多啊！但是那个样子就很相近、很相似。那没有自己没有这个业呢，也不会转生到这种基本的饮食的得不到保障的地方。它是一个很普遍的情况，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看这些图片的时候呢，哎，身体非常的瘦弱，而且肚子很大那种。所以说，像这样呢，也是一种就是找不到食物啊，然后就说是这个营养不良等等。导致的，所以这也是类似于一种恶鬼的痛苦，但是它必定时间有限啊，它用时间，它痛苦的一种这个痛苦的一种这个程度有限，它的时间有限的，所以说还是没办法的和这个真实的恶鬼道相比。所以说他就开始寻找这样一种这个寻找这样一种江河水，然后呢非常踉踉跄跄的走过去之后呢，好不容易走到了跟前啊，所有的水呢都已经干为滴了，他自己呢就是非常的苦恼，非常绝望，只是剩下河床而已。就好像有些人在远足的时候啊，在那些沙漠里面呢，在戈壁上面呢，就说饮用水也找不到了，然后就非常渴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幻觉，就好像就是那种海市蜃楼一样的，或者就是那种洋焰水吧，就好像看到很远的地方好像是有水在流动啊，这样的有水流动，哎，他很高兴，他就想这终于找到水了，终于就找到水的地方，他就拼命的就带着很大的希望就冲着那种这个好像他自己觉得有水的地方去走过去。但是呢，其实那个所谓的水就是一些沙漠里面的热气形成的一种水的一种形象而已，根本没有水，一滴水都没有。所以当他走过去之后呢，就发现啥都没有啊，他就特别的绝望，特别的失望，是这样的，就有点类似于那种状态，是这样，有点类似于，但是还不是恶鬼的一种痛苦。大概我们就可以就知道一下人间的一种这个大概的情况和这个恶鬼的一种情况做一个对比，稍微做一个对比，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也容易比较体会他的一种恶鬼的一种心态，但是他是恒常性的，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但是他也不会死，是这样的，因为他的业没有穷尽，他中间也不会死。那我们说恶鬼有没有夭折的情况呢？中间有没有死去的？有。但是呢，就是如果他的一种业不穷尽的话，他的这个苦的这个业不穷尽的话，他还是没办法中途死亡的，这样子。有时候远远望见果实累累、郁郁葱葱的绿树，依然如前一样赶去。当到了跟前时，所有的树木已干枯成了树干。那么这个就换一种情形，要换一种这个绿树啊，郁郁葱葱的绿树，而且这个绿树上面挂满了很多的这些水蜜桃啊，还有很多苹果啊等等啊，反正就是说是非常引诱恶鬼的一些食物。前面是水，现在是食品，是这样的。 所以他又和前面一样呢，非常的啊，就是很大的希望，很大的兴趣，朝着这个果树啊，就想要得到这样一种果实。但是呢，到了跟前之后呢，所有树木全部枯干了，果实呢一个都没有，就好像被火烧过的这个树木一样，全部变成了树干。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非常的一种这个非常的绝望，也非常伤心啊，继续的忍受这样一种这个饥渴的痛苦。这个也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有时候看见品种繁多的饮食，美不胜收的受用，可是到了近前时，却遭到许多全副武装的看守用兵器殴打驱赶，真是说不出的痛苦。那么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虽然啊，就是说是这个他这样一种这个也看到很多很多的一种饮食受用，他走到跟前的时候呢，这些食物呢也不会消失啊，也不会像前面消失，但是呢你就没办法受用。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很多这些看守，这些看守都是全副武装的啊，你自己像走到近前去想要得到饮食的时候呢，就拼命的殴打这些恶鬼，是这样的。所以说一方面是他自己的业导致的，一方面这个恶鬼也没有什么力量，他不可能和身强力壮的和这个全副武装的看守对抗的，是这样的。他没办法发起这样暴动，说你能不能抢一点东西，怪他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只有就是说一方面感受殴打的痛苦，一方面就是说眼睁睁的看到饮食在面前，就没办法享受，就感受这样的一种痛苦的，是这样的。所以也就像有些这个集中营啊，还有一些就是人间的一些就是这样的，反正他就说是让这些犯人受苦的时候他就让你就说是看到饮食就得不到，反正他就是想要得饮食，他就拼命的殴打，就是想尽办法折磨这些犯人，在人间呢有类似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呢，主要是就是说是感受饥渴，而且呢得不到满足。所以说他这个恶鬼的情况啊，就是方方面面的不知足，方方面面的不满足，都是不满足的。就是说你想要，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说离他的一种就心想事成呢离这样一种这个随心自在啊，这个方面根本没有的。基本上这个恶鬼界都是种种的不如意，种种的不满足，没有一个说真正自己心满意足的，没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刚刚讲的，在这个现在的时候，人间的时候啊，或者什么时候，他就经常性的不知足啊，经常性的就是很大的欲望，很多的一种要求，逐渐是自己有这些的时候，也舍不得布施啊，舍不得供养啊等等。那么如果通过这样一种业，然后我们觉得，哎，如果我把这东西给别人了，我就穷了；然后就是说我供养了，我就穷了。他就是这种，就是说一种很牵力啊，很不知足的一种这个心态，所以说就会感受到恶鬼当中的这种不知足，反正就是种种的一种这个不知足，没办法满足，就是说吃的也找不到，然后喝的也找不到，然后有的时候呢就看到了也没办法得到，他总是一种得不到自己就是说满足的这个时机，是这样。就像我们说贪欲心，贪欲心它就是没办法，就是当我们贪欲心升起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就是说通过得到这个东西来满足呢？是没有。在这个佛子心当中讲了，这个贪心啊，就像喝盐水一样，越喝越想喝，越喝越渴，是这样的。所以说没有办法通过就是说得到这个东西来满足自己的贪心，越得到他的贪心的胃口越大，是这样。所以最后呢，就根本没有一个满足的时候。也就是说，有些人真正有些人呢，他就说当我到达某个阶段的时候，挣到就是多少钱的事，我就不干了，然后就开始怎么样。但当他就是说到了这么高的高度的时候，他的目标又提高了，自动就提升了，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很多时候就满足不了，没有福报的人就满足不了，有福报的人呢，他可能就满足啊，就觉得可以了，反正这个钱也够花了啊，什么都已经可以了，这个时候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些是有些有善根的这些佛弟子呢啊，他就反正这个生活无忧啊，也不需要太多的钱，反正就生活无忧，我就好好的把这个时间空出来学习佛法啊，念诵经咒啊，然后为了利益众生，为了利益自己，然后就开始修持佛法。哎，有福报的人他就有，的确是有这样一种条件，然后有些这样当时到了这个时间段也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没有福报的人呢有些没有福报的人呢，他就是他制定一个目标，没有福报就要不然就达不成这个目标，永远处在追赶状态，永远处在努力状态，那么他的一个果呢遥遥无期啊。然后第二种不满足呢，就是得到了好了，你这个第一期的目标达成了，第一期的目标达成了之后，当你到了这个高度的时候，哎，说一山还有一山高啊，那边还有一个更高的山，然后这个又开始就向那个更高的山开始攀登，当到了那种山的时候，还有更高的一座山。所以说这个就是人心不足，所以很多人他如果没有福报的话，他总是处在奋斗的状态，他总是觉得不够啊，他总是觉得这个钱不够花，还怎么样不够，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是这个永远满足不了 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让他停下来，他不停，他总是给你找很多的根据，找很多理由，然后他不愿意停下来。然后就是说他总是觉得这些呢，就说是这个怎么怎么样。所以说这个也是一种不自主啊，不满足一种状态。所以说到了恶鬼状态的时候，他永远是在追求，恶鬼的心态永远在追求，但是永远满足不了。啊，永远满足不了。所以说这里面体现出来一种果的方面，永远在追求呢。他反正每天都在奔波，都在路上，都在路上。好了，你走到那儿看的时候，哎，看到远处有这个河流了，你走过去，啊，又没有了，又没有，又看到另外更远的地方，又有这个饮食，他又把握，永远在追求，永远得不到满足，他就是这种状态。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人的心不注意的话，都已经处在这个状态当中了。所以说自主少欲呢，它就是一个。圣者种性嘛，就是说修行佛法圣者种性，在世间当中的话，如果这个一般的世间人如果能够懂，能够安住自主少欲的话，他也能够幸福啊，容易安乐啊，原因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一种情况，还有这个地方讲的是这个被殴打驱赶啊，说不出的痛苦。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恶鬼的一种一种这个就是说颠倒的情况。对于这些恶鬼来说，夏季月亮也显得火烧火燎。到了冬季，感到太阳也是寒气逼人，清清凉凉，实在是受尽了折磨。这个就是一种颠倒，也是不满足，也是没办法得到满足，或者一种颠倒的状态。那么怎么样体现的呢？那么就是对于恶鬼来说，它的四季也是颠倒的，或者它一种这个它的一种日月也是颠倒的。夏季呢，月亮也显得火烧火燎。本来夏季的话，白天很热。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是说气温降下来了，然后月亮上来了，这个时候呢就会感觉到凉爽，月光呢可以给我们带来清凉。但是呢，在恶鬼的境界当中，一切都是颠倒的。白天当然不会颠倒，白天跟说还是很热。然后到了这个晚上之后呢，这个月亮呢也是像太阳一样热，实际上也是火烧火燎的，所以这个也是一种颠倒。冬季呢，这个太阳是就带来温暖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晚上的时候当然很冷了，因为太阳下山了很冷，然后是白天的时候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按理来讲呢，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如果太阳能够出来的话，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但是在恶鬼的境界当中，在恶鬼的状态当中，太阳出来，太阳也是非常凉爽的，这样一种太阳，像这样的话就散发出凉气的，所以说呢就让这个恶鬼受尽折磨。还有一些经典当中讲呢，就是说是这个恶鬼界就夏天的时候吹过来的风啊，吹过来的风也是非常的热的，很热的一种风，是这样的。然后下了雨呢，有的时候下雨之后呢，它这个雨呢也是那种好像是燃烧的这个铁雨一样，这下到这个恶鬼的身上的时候，也感受到很多的痛苦。所以说，只要是造了恶业啊，就是说恶业成熟之后，造了恶业之后，它没有快乐的，没有快乐的，是这样。所以说，现在我们要提前学习这些啊，提前做一个准备，提前做一个决断。那如果就是说我们现在造恶业呢，那可能是以后要。不管你想不想感受，他都会感受这样的痛苦。如果造了善愿，然后我们忏悔恶业的话，就我们不会感受这样的痛苦，是这样。这个就是一种业果的规律。那么下面呢，就讲一个公案。很久以前，咒心劫尊者到恶鬼境内，结果中了恶鬼吝啬的毒气，感觉口干舌燥。那么就是说咒心劫尊者，咒心劫在佛经有些佛经当中呢，就是咒心劫尊者就叫名字叫做二十亿耳，或者叫亿耳尊者，叫二十亿耳。因为什么叫亿耳呢？因为他就是说出生的时候呢，一生下来他就耳朵上就有一个耳环啊，就是说跟着他一起降生的，所以这个耳环值二十亿啊，是这样的。当然这个二十亿是现在咱们二十亿人民币吗？二十亿美元吗？还是二十亿卢布吗？还是二十亿日元？这个不知道，反正就是说当时的价就是二十亿啊，当然也可能是不少了。所以说就是说他，因为他生下来之后呢，就耳朵上就有耳环和他一起降生下来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名字叫二十亿，或叫一耳。那么一耳呢，就像这样，这个时候讲的时候呢，就是他翻译有一个名字就叫咒心劫，咒心劫就是翻译过来的话就是一耳的意思，或有的地方叫二十一耳。那么这个咒心劫尊者到恶鬼境呢，按照大圣上师引用的这个佛经，还有以前我看过一个传记当中讲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咒心劫还没有出家，还不是罗汉啊，他还是在家人，是这样的。他是在家人的时候，有一次啊就去这个取宝啊，这个好像上堂课也大概提到过。那么就去大海取宝的时候呢，中途啊他就和这些他的一些这个朋友失散了。他就睡在另外一个地方，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有路上有很多强盗，那很多强盗的话就是说这个商主 必须要和他们的一些人要分开睡啊，类似那种情况，就是商主睡在一个单独睡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他的其他的朋友睡在另外一个地方。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是因为他的夜成熟了嘛，所以说这个第二天早晨的时候这些朋友就走了啊，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去旅游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有个人落在旅馆里面或者落在哪个景点里我们都不知道啊，上车了就走了，然后走出去说哎某某人怎么不在了呢，然后就开始拼命找联系啊等等，哎说我还在哪个哪个饭店里面，我还在哪个哪个地方，是这样，这样也有。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他的友伴啊，他们就走了，就把他一个人留在这个地方。哎，那个地方呢他就通过自己的业吧，就这样漫无目的的走，漫无目的的走就到了恶鬼界，是这样的。就到了恶鬼的境内，到了恶鬼境内之后，到恶鬼境内他自己就中了这个恶鬼的毒气，要吝啬的毒气，对，感觉到非常的口干舌燥，是这样的。所以因为这个恶鬼嘛，他就是那种怎么说呢，通过牵令的一种这个恶业成熟啊，他就是很，他经常处于这样饥饿口干舌燥的一种状态，到处找水啊，到处找饮食，到处找水，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就是说会很口干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是想哪个地方找了一点水来缓解一下自己的痛苦，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恶鬼的毒气呢，就是可以让这些口干舌燥。所以说这个尊者呢，他也是到了恶鬼境界之后，然后就感觉到口干舌燥，看见一座铁城的大门前有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黑面红眼恶鬼，便急不可待地问哪里有水。因为在他的概念当中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口渴要喝水的一种概念，所以他好像看到一个很可怕的人啊，一个恶鬼的时候呢，他就开始问啊，到底哪里有水啊，非常渴口，想找水。他的话音刚落，居然急来了一大群形势稍焦素干的恶鬼，他们争先恐后的祈求说，无比尊贵的大师，你行行好啊，给我们一点水吧。就他刚刚把这个说了哪里有水的时候，这个话音刚落，然后呢就一下子就召集了一大群恶鬼。那些恶鬼呢也是这个形势稍焦的树干，非常丑陋啊，非常丑陋。因为就是说是这个长期显现上面长期得不到饮食，所以他可能是非常的干瘦，而且就是说是颜色，他的一种肤色也非常难看，就好像是这个烧焦的树干一样的一种恶鬼。争先恐后的祈祷说呢，就是说是无比尊贵的大师啊，请你给我一点水啊，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这个当时，当然就是说这个尊业真的当时还不是阿罗汉啊，也不是那种意义上的尊贵的大师，但是呢他必定是可能是一个人嘛，就在恶鬼的眼中他就是一个很尊贵的一个这个导师一样大师一样的一种。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向他求水，或者就是为了得到水给他说一些好话啊，就是老板呐、或者什么什么样啊，你给我一点什么什么东西啊，行行好啊，反正就是说一些好听的话，也许是这样的，也许就是说他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个看起来有福德的人，他不像是恶鬼一样的人，所以他觉得是一个好像是很尊贵有福德的人一样，反正就说无比尊贵的大师，请你给我一点水。尊者说，我也得不到一滴水，同样在求水，你们到底是谁呀？他说我还不是一样的啊，找不到水，一滴水找不到，我也在找水，那么你们到底是谁呢？他们可怜巴巴地回答说，我们自从投身在这座山谷以来已经有12年了，可是到今天才听到水的名字。刚刚我们在这堂课开始的时候，有些恶鬼是几百年都听不到水的名字，这个时候呢这些恶鬼呢说，在我们投身在这个山谷以来已经12年当中呢从来没听到过水的名字，今天才听到水的名字，是这样的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是属于恶鬼的一种状态，恶鬼的境界。那么这些恶鬼呢他的一种投身就投身的话就说有两种投身一种投身呢就是属于一种这个化身的有些恶鬼是化身的，有些恶鬼是胎生的也有胎生的恶鬼，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们投身在这个山谷，就是他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以来呢已经经过了12年，一直都是在这种饥渴饥饿的一种状态当中一直这样生存就说是已经12年了，是一直没听到水，今天才听到水的名字。所以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罪业很深重。所以平常呢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为了让我们自己不要转生到恶鬼界，那么必须要打破牵念。而且有些时候呢，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要就说是在早上的时候佛堂里面给自己佛像在佛像面前供水，在经典呢在这些就说是这个殊胜的加持面前呢供水，供水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有一种这种因缘。如果我们供水的话，通过清净心的供水的话生生世世不会缺水，不会转到这样一种这个恶鬼的境界也不会转到了一种很干旱的很缺水的地方。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有水的地方，水源充沛的地方，感觉不到就是说如果缺水是使用什么痛苦。那么有些时候我们虽然没有真实去过但是看到一些电视里面演的那些情况，介绍了 很多地方就是中国也有很多缺水之地啊，缺地方就是说是就它方圆的这个十几二十公里根本没有这些可饮用的水源，所以有些时候它要很远的地方，要不然去这个走路去挑去背，要不然就是用这些驴车用这些车呢去到处找水，有的找到水之后呢，今年可能还可以喝，明年就变成了就没办法喝的苦水了，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真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内心当中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善业呢，转身到这个没有水的地方，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可怜的，是这样的。不要说是什么，就说是这个洗澡洗衣服啊怎么样，就是说连自己喝的水都很难找到，是这样。所以说那些地方的人他们对水非常的珍惜啊，非常珍惜，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太缺了。咱们是反过来讲的，我们现在很多人呢，一方面是有福德嘛，一方面就是说是也不珍惜很多水，所以他有水的时候也没想到怎么样我用这个水来积点功德，所以他供水啊，来就说是有的时候布施一些水给别人，有的时候呢就是给佛菩萨供养一些水啊等等，有的时候给僧众供养一些茶啊，供养一些水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种能够在我们今生当中能够让我们生生世世不投身恶鬼的，不投身缺水之地的一些善妙因缘啊，这个方面其实我们是经常有机会做的啊，经常有机会做。所以当我们有机会做的时候，我们就去学习啊，或者我们自己有能力独自的做一些布施水啊、供养水的情况。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去给僧众供僧啊，或者说供水啊、供茶啊等等，这方面都是有必要性的啊，这样的。所以说以前呢，也是很多这些在咸鱼经当中也有很多这些公案啊，他就说给佛、给僧众，他没有什么钱啊，就是在这个清净心，就是这个。给佛和僧众呢供养一波水，然后供养波水之后呢就说佛陀啊僧众就怜悯心可怜他这些供养的人，然后就或者取水的喝啊，或者取水的洗手啊，洗钵盂啊，就用他的水。用他的水之后呢，他后来这个善果成熟之后，生生世世不管哪个地方就能得到很好的水啊，他就根本不会缺水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到了一些沙漠地带，反正他的一种空的钵盂就投出去之后回来就是好好的水，是这样的。所以说随便哪个地方随便一挖就有水，就有好水。所以这个就是福报很强盛的，那他这个水对他来讲的话就是很容易找到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就能够找到质量很好的水。还有一个公案嘛，好像以前是一个是不是佛时代我忘了。也是一个出家人，一个出家人的话就是说他还没有死之前，有一天他就很渴，睡到半夜的时候非常渴，非常渴的时候他就起来喝水。起来喝水的时候呢，瓶子里的水一看干了，那水缸里的水呢也干了，然后他就跑到寺院的一个蓄水池一看也干了，然后他就跑到这样一种这个河里面河边，他想这个河边的水是很多，他跑了看也干了，这个他就很恐慌了，他是不是我的这个恶鬼的业要成熟，他就非常恐慌，是这样的。然后就说是好不容易熬到早上的时候呢，就到了这个他的师父阿舍离的一个地方，阿舍离说可能是你的恶鬼的业要成熟，那他是怎么办呢？他就好像当时请佛呢就说是解决这个问题，佛陀说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在僧众当中给僧众供水，是这样的。那就是说我这个业就是不管哪个地方水都找不到，我怎么供反正别人一看有水的，我一去了就水就干了，是这样，也没有水了，我找不到水，那么就佛陀就用他的这个就威德力就加持他能够找到一些水，然后找到水之后他就用恭敬心在僧众里面去供水给僧众供水，然后供完之后他的一种业消除了之后呢，他就说没有多恶鬼，而且他这个业消除之后呢，他也能够就是正常的情况能够得到水，而且他也没有因为这个业成熟都恶鬼道。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僧众他是个大福田，还有一些僧众大福田的话，如果我们去给僧众供水或者有的供茶这方面的话，就他会得到很大的善根和福。当然就是说给僧众供养这些水啊，供养这些，他不单单是说我们能够生生世世得到水这么简单，他还可以成为成佛的或者成就的一种助缘，他本来是一个积累巨大善根的一种方便，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还是应该有机会的时候多做一些这样的善根。那么就是说平时每天的时候在佛堂里面，我们说至少呢就是干干净净的水，很好的水呢就每天早上供七杯水，然后晚上的时候把它这个撤下之后呢，就是说就是观想这个可怜的恶鬼，然后呢念诵七遍以上的观音心咒，念诵七遍以上的观音心咒，观想把这个供佛的水呢布施给恶鬼，让他们得到满足。因为就是说大圣上也讲了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水就是说不管是供佛的水也好，什么水也好，你直接这样施出去，他们是得不到的，他们得不到，他们的一种合同打不开得不到，是这样的。得到的话，即便得了就很多鬼在抢， 就打的就是说很厉害，强的很厉害，是这样的。但如果你用念七遍以上观音咒施出去之后呢，一方面他们能够得到，可以喝得到，而且呢每人有份，不用抢，啊，是这样，不会就是说是抢的很厉害，是这样，都可以得得到，所以他的功德力是非常大的。大商以前也是这样开示过，所以我们自己呢，就平时的时候，一方面是上供嘛。上供就说是这个供佛，然后晚上的黄昏的时候呢，供或者晚上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水取下来后之后，然后就要不然就倒在这些外面的花园里面呢，或者有些时候就直接倒水槽里面。我们观想这个恶鬼就布施给恶鬼，然后就是说他们能够通过我的一种供佛的水啊，然后念心咒加持过之后能够利益他们。其实经常性的这样去做，习惯了这个时候就是非常好，就随时随地每天都可以上供啊、下施啊。上供呢是最殊胜的福田三宝。下士呢也是最可怜的恶鬼有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佛法当中做功德很殊胜的，要么就是说是从福田的角度来讲，功德越大的给他供养了，就是你得到的福德越大，就他本他自己的证悟功德越深的，你给这些对境供养的话，他的你得到福德就越深。从悲心的角度来讲，越可怜的众生，你给他做布施，你的功德就越大，是这样的。所以说早上的时候你通过恭敬心对于最大福德的三宝供养，然后晚上的时候你通过悲心给最可怜的恶鬼等布施这样一种这个布施，这样一种供佛的水。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上供下施啊，恭敬心和这个大悲心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可以体现，它这个本身也是一种修行，本身也是一种法行，是这样。我们就不要想这个是个任务啊，好像每天摆着七杯水没啥意思，不是这样的。其实这里面体现了恭敬啊，体现了很多这种大悲啊，然后极致进藏，很多很多东西都在里面了，是这样。所以这个必须要做的，做的对我们自己也好，也有利益，对其他的众生也有利益，是这样的。然后呢，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内脏恶鬼。那么内脏恶鬼呢，是这样讲的，这类内脏恶鬼，嘴巴小的像针眼一样，本想开怀畅饮大海里的水，怎奈水却无法流进他们那细如马尾毛的咽喉，而且在这中间也被口中的毒气一扫而光。那么这个内脏呢，这个水呢，倒不会像前面一样突然就没了，我听不到水的声音啊，或者就是看不到水啊，或找不到水啊，它不会不像这个那样。那么是外脏，外脏就是在外面的话，就是说这个状态当中它没办法得到。内脏呢，就是说这个水啊，饮食它是可以找得到，但是呢，它里面它自己自身的障碍，导致它没办法就是说得到满足。怎么体现的呢？就是嘴巴小的像针眼一样，就像他这个嘴巴特别的小，有的时候是嘴巴很小，像针眼这么小的，这么小的嘴巴。那么这么小的嘴巴，你怎么喝水呢？也没办法喝水，喝不进去，是这样。有些地方就是说是嘴巴很小，有些地方说是喉咙很小，就你喝不进去的。你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么细的一种喉咙呢，就根本没办法喝，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这里面讲的小的像针眼一样。本来想是要畅饮这些大海里的水，但是呢，这个这么小的这个嘴巴喝不进去。还有呢，就是说除了嘴巴小之后呢，还有喉咙也细，所以说怎奈水却无法流进他们那细如马尾毛的咽喉。就他们那种咽喉的像细如马尾，不管是针眼也好，还是细如马尾也好，都是说明他自己的一种障碍，自身的障碍导致他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喝不了水啊，就是这样的。所以眼看着这么大的饮食啊，眼看着这么多的水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自己就没办法吃啊，就没办法就是享受，这个方面也是得不到满足的。就在这样眼睁睁的守着一大堆饮食啊，自己还就说是这个非常的饥渴，还是没办法解除饥渴的痛苦。而且呢，即便是喝进去一点点呢，即便是有，因为它毕竟是水，必定是存在的。它的这个口呢，也不是完全封闭的，它还是有一个像针眼那么大的嘴巴，所以它多多少少可以喝一点进去。但是稍微喝一点到了嘴巴里面的时候，它嘴边里面还有一种障碍，就是一种恶鬼的毒气，前面讲的吝啬的毒气嘛。所以说进去之后呢，就把这个毒气相当于就是说蒸发掉了。它的这个类似于它的这个嘴巴里面就像一个高温的一种烤炉一样，所以你这个水一点点进去，一下子就蒸发了。根本感觉不到这个饱足的这种感觉，也没办法解渴，是这样的。所以说一下子就被蒸发掉了，他也是反正一持续性的感受这样的痛苦。就算是有一星半点的水进入了咽喉，也满足不了他们那大如腹部的大如盆地的腹部。即便是说好了，你的这个水在嘴巴里面没有蒸发掉，是吧？没蒸发掉的话，就说这个一星半点的水 进入了咽喉，通过像马二尾巴一样细的咽喉。那么通过了咽喉之后呢，但是你的它的这个颚骨的肚子特别大，是这样的。随着大乳盆地，有些地方说大乳城市，就像这个城市那么大的肚子啊，里面都是空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里面都需要这个水来满足的，就像我们饥饿的时候，就因为这个肚子里没东西嘛，胃里面没东西，它就产生这种饥饿感。这个时候怎么消除饥饿感呢？你就干脆就只有要么喝水，要么吃食物，哎，把这种这个填满的，你填满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的饥饿感就消失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它这么大的肚子，它就为什么呢？它就里面没有东西，空的呀，空的就是非常的饥饿饥渴。所以说呢，就一点点稍微进去一点点，就说是那种没办法满足，肚子太大了，你自己的水太少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满足不了。这个方面的话就满足了，即使再退一步说，即使腹内稍稍有一点饱的感觉，在夜晚期间腹内也会燃起大火，烧尽心肺等所有内脏，是何等的痛苦。那么这个是一步一步下来观察的啊，就是说即便是说好了，就是你满足了稍微有一点点饱的感觉啊，就不管通过什么样，反正通过它不同的差别的液，你就说你这个水也进去了，嘴巴里面啊喝进去了，嘴巴里面没有蒸发，然后也经过了这个喉咙进入到你的肚子里面，进入肚子里面之后呢，稍微感觉有点饱啊，有点饱足的感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到夜晚期间，到晚上的时候呢，你的肚子里面会燃起大火，那大火之后呢，烧尽心肺的所有内脏，那么是何等痛苦呢？就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就是说你的这些肚子里面它本来就是缺少的一些水分啊，属于那种高温状态。那这个时候你这个水进去之后呢，好像就在这个高温状态当中，就是这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撒了汽油了啊，然后你这个东西变成了燃料了。你进去之后呢，就好像是稍微暂时好像感觉饱，但是就好像就是说火上面你的这个燃料，这个汽油等的这个可燃物体进去之后呢，一下子就燃烧起来，然后把你的这个肚子里面开始焚烧你的心肺啊、内脏等等，所以就是这样不断的感受痛苦。所以这些个我们都要观修，观修的时候不要当成别人的事情的观修，就身临其境，把自己观成一个恶鬼的样子，就观想这个佛经里面所描绘的这个恶鬼的状态。然后我们就观想我们自己在那种状态当中到处找水，就真正的要很深入的观，就让自己像演员一样，就像演员他在演戏的时候，他要把自己想成那种状态，要让自己进入戏啊，叫入戏嘛，是这样。入了戏之后呢，才能演出来的东西他才有感觉，是这样的，他才会很真实，有的时候打动自己打动他人。当然我们自己要入戏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在观想，也是在演戏，但是这个演戏对我们来讲是有很大的必要性的。我们要去模拟这种状态，模拟这种状态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要把这个我们要入戏比较深，叫模拟这种状态。模拟这个状态呢，第一个我们要去相似体会一下恶鬼，其他的恶鬼现在正在感受恶鬼的一种状态的到底是什么痛苦，相似的感受，但是完全的感受不行啊，说不到的。第二个呢，就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内心当中彻底的厌离轮痛苦，就是说远离这个恶鬼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自己要就身临其境的观想，我现在就已经是这个恶鬼了，然后我到处在寻找，然后我的嘴巴像针眼一样喝不进去，就看到这么多的水喝不进去，在喝不进去的时候呢，我是特别渴望进一点食的，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一直没有进食了，非常非常的饥渴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观想自己的这样一种嘴很小，喉咙很细，嘴巴里面还有这些像这个像这样一种非常高温的这样一种状态，有可能就把你就说是进到嘴里面的这个水呢蒸发掉的。然后呢，就是说是即便没有蒸发，进入到就肚子里面的时候了，肚子太大了，满足不了。即便就是说稍微一点点满足呢，到晚上的时候又开始着火了。开始着火之后，又开始焚烧自己的一种心肺内脏，所以就一直这样反复的感受，反正它不是一次感受，就是走一次，最后就把你烧死了，这个就结束了，没有这样的，它还要反复感受，一直处在这个状态中，15000年，或者就刚刚讲还有84000年的，反正就是说是在这个一直在你自己的恶鬼的业没有穷尽之前呢，一直要感受这种痛苦，所以我们就一直观修把自己的心呢处在这个恶鬼的状态去观修。然后起坐之后呢，我们就会发起一种决心无论如何呢，我们要好好修行。一方面呢，就是说是当前的针对 恶鬼的这种业的，就是要上供啊、下施啊，就要让自己学会知足，学会满足。然后呢，就是说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发愿行持现在上师传给我们的殊胜的正法，啊，殊胜正法我们要力求从六道轮回当中解脱，还而且呢，就是说要为了利益所有的。现在正堕恶鬼当中的众生，以后将堕恶鬼当中的众生呢，要为他们而努力，他们自己是不懂修行的，那么他们就指望我们了。他虽然就是说没有真正的想到有一个人现在正在准备帮他，但是他知道还是不知道，反正我自己立志要去帮助这些友情，是这样的，要做他们的不请之友。所以为了他们的利，我也现在也需要奋发。所以说当我们的一种出离心啊，当我们的一种尤其是大悲心升起来之后呢，我们就会非常的勤奋啊，这么多友情，这么痛苦的友情，他就是无可奈何的。现在就是说无可奈何的，就这样忍受着，只有这样忍受他的一种这个不可避免的痛苦。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有能力，我能够帮他，真是能够帮助他，那该多好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平时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经常发愿啊、回向啊，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我们也是为了啊，以后像佛一样啊，像这些啊观世音菩萨等一样啊，真实的自己有能力了，然后就到恶鬼界去。帮助这些真实的帮助的友情，亲自的让他们离开这个种种恶鬼的痛苦，而且也在人间啊，因为自己有这个智慧，自己有福德，自己有威力，然后在人间呢传法，哎，给人们传讲这个签订的过失，给他们讲解堕恶鬼的因，给他们讲解堕恶鬼的果，让他们就是说从这样一种恶鬼的因素当中出离，也让他们就是说永远不投生恶鬼，发出离心。这个是我们也就会做这样一种事业，是这样，所以都是做真实的利他的事业。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说为什么讲这么多呢，我们就说要认真观修，上座的时候有认真观修，这里面前行当中的这些内容，就把这些放在我们的心上，一遍一遍去深入的观想，就可以触动我们的心，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可以触动我们的心态，是这样的。我们就开始真实啊，就是说是开始厌离，要不然就是说真实的开始这个精进勤奋，发起这样大悲心啊、菩提心啊等等，开始真实的呼唤上师救护我啊！然后这个时候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呼唤，那就是很有力量的了，是这样。当他们想走动的时候，灰白色茅草般的肢体却难以支撑大如盆地的腹部，真是痛苦到了极点。他们就说是在追求饮食过程当中，他要走动的，要走动。但是走动的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他们的这个脚啊，非常的细，细到像这个白色的茅草一样，就像一根草一样这么细。然后他的肚子呢，就非常的大，就说是这个大如盆地的这个腹部。所以说，怎么样去支撑呢？还要一步一步挪动，要走到他自己想要，就说是这个找到饮食的地方。去吃饭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非常痛苦，痛苦的极点了。还有一种，我以前也看到一个目犍连尊者他们去这个地狱啊，在恶鬼界，就利益众生的时候，也看到一种情况，就看到一个恶鬼，他也是这样的，基本上他外形是这样的，非常他手脚很细，肚子很大，还有他的头发很长，他这个长发啊，就是说是特别长，长发就是说是从头一直到脚盘着他身体，然后在头发之中呢，有很多的有很多的这个匕首短剑。是这样的，很锋利的兵刃，它就缠着他的身体，就像头发缠着他的身体。那么在这个头发里面，就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兵器，就匕首一样的兵器。每走一步啊、像这样的话，他这个匕首就开始去就在啊、就刺入他的身体，就这样一直这样去走。走到跟前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啊，又看到远处又有，又开始这样去走，反复这样去奔波，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说，世界上的穷人。那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一种生存，到处奔波啊，有的时候也是很心酸的，很难受的，是这样的。但是呢，他和恶鬼众生比较起来了，恶鬼比这个还要难受很多。是现在世界上的这个穷苦之人，一方面来讲，我们要生悲心，有能力的时候就要帮助他们。从业果的角度来讲呢，如果我们以前没有造这个布施、上供、下施的这样一种善业，那么就精神当中就会感受这样一种这个痛苦，贫穷的痛苦。如果精神当中不做呢，以后我们会感受这个贫穷的痛苦。如果精神当中太过于牵连了，下世还要堕恶鬼，感受这样一种痛苦。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不管怎么说呢，只要是在轮回当中没有可靠的，没有可靠的时候，是这样。不知道哪一，就是说是什么时候，我们就是说通过自己的一念的恶心，然后没有把持住，然后就开始堕恶去了。所以这个恶鬼在我们在就是说轮回当中这样飘荡的话，像在那总有一天他会造这个罪业的，所以没有可靠的。这个方面我们要反复想， 在思维这个夜因果的时候，在思维轮回痛苦的时候，在思维出离心的时候，在思维我到底什么样一种心态来对待我现在所修的正法的时候，这个方法，这个方法，这个必须要很细致的去，很就努力认真的去思考。啊，因为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学法的时候呢，对这个学法的这个态度，还是一种敷衍的态度，是这样。有些时候呢，我们虽然可能是在很认真的做，但是呢，我们在做这个善法的时候呢，可能还是只是为了自己今生的幸福啊，为了家庭的幸福啊，为了就是说遣除当前的委员呢，为了让我后世不得恶鬼，或者后世我能够得到天界啊，有的时候呢，还是用这种心态在摄持自己的善法。但是呢，我们还要想。如果用这种心态来摄持我的善法的话，那么只能暂时解决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就是说用出离心啊，这个出离轮回的心态来对待这个善法的话，我们就说是还会总有一天还会走回原路啊，因为它这些都是不可靠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我们通过观修这些之后呢，可以纠正啊，就调整自己的心态，就为了出离，为了出离轮回，为了一切众生能够出离轮回，成就佛果呢，我们要用这种心态来守持这个佛法，那修持这个我们现在所修的法。所以说就是我们天天这样听，天天这样思维，这样讨论，天天这样观修，那我们的思想慢慢慢慢就修正了，慢慢慢慢就调整了，调整到了佛菩萨愿意我们处于的那种状态，是这样的。佛菩萨愿意我们处于那种状态，尤其是佛最愿意众生处在菩提心的状态的修佛法，处在三能体空的状态修佛法，是这样。他非常愿意我们处在这种心态。但是现在我们的一种很多习气，佛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这种状态，但是我们就是不干啊。佛让我往东，我们偏往西，是这样。这个什么呢？这个不是不恭敬，有的时候不是不恭敬佛，是我们的习气使然啊。我们无始以来习气很重，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不勤奋的去闻思修行，拿什么来对治我们的习气呢？是吧，就是说是那个没有办法对治我们的习，所以只有不断的听闻啊，思维啊，修行啊，和上师和善友一起经常性的长期的相处，接受他们的感染，这个时候呢，我们内心当中的一种心态会慢慢的矫正，矫正之后呢，我们的心就处在了一种正确状态，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种状态是上师是这样佛菩萨愿意我们安住的这种状态，那种心态啊，这个叫正道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观修啊，按照这些法本不断观修，我们的心才能够真实的如理的调伏。否则的话就说是如果不观修啊，观修的时候马虎啊，像这样的话我们的心就是没办法真正的体悟到这个法义，内心不改变，那么我们修行佛法的一种目标呢总是找不准啊，没办法就是说定好位，没办法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例如说这里面的一种这个修法啊，我们要认真放在心上去修，这个对我们的修行能够产生作用，这样的。今天呢，我们的课呢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德耶登加日本，伦尼尼巴赞南巴谢江杰卡那瓦隆彻巴伊，日比祖尼祖日祖日修。